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首先这部作品是基于2017年我在英国伦敦表演完杨平老师的《十年埋伏》之后，然后阿卡什他很欣赏我的表演，然后他想找到我跟我一起合作，然后我们一起共同创造了这个节目，然后我们将会把首演放在墨尔本的3月的艺术节所以我们会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下，我们奉献出我们经历3年之久去慢慢创作的打磨的这样一部有中国元素和印度文化的一部作品 Samsara， 然后中文名叫无尽之境，境是洁净的境，意思是没有路的路。通过西游记为我们的创作初衷，然后我们去寻找关于轮回这趟旅程的意义我们通过西游记这样一部著作，我们去探寻两国之间的一些宗教文化，对生命的解读，对于轮回的解读。
那这部作品是你自己独立创作的，还是我说的是这个创作的最初的意图灵感是来自于你自己个人？
这是我跟阿卡什我们一起去探讨和创作的。我们在创作前期会有很多的沟通和了解，我们去了解彼此的文化，了解彼此的成长背景。在我们的成长背景和训练过程当中，我们都是有着各国文化的传统舞蹈的训练，但而今我们一直都在努力为现代舞做一些尝试，所以那么我们就会去探寻在两国文化之间有什么样的文化背景是我们不同的传统，但是有着相同的根基。那我们把所有的聚焦点都往指向了喜马拉雅山脉。喜马拉雅山脉作为中国和印度的两个分界点，它的南面和北面却有着不一样的文化风韵。我们通过喜马拉雅这座山脉，然后从这里为起点，我们去寻找两国之间西行之路。那么我们就谈到了西游记。那同时两国也有宗教文化的信仰，有着佛教共同的渊源，所以我们从这里为起点，通过轮回去探寻我们每个人之间的故事。
那其实我知道你可能在舞蹈上面不光光会现代舞，还有像你很小学习了芭蕾舞啊、民族舞，还有街舞，多种的舞蹈流派。那自己觉得，如果是按照舞蹈这个比例分配来分配到你的舞蹈基因里面的话，你觉得他们各占多少？他们体现出不同的舞种，体现出怎么样的你？
像我小时候传统的训练里面，这些的训练都是均等的。每一个舞种我们都会要去深入的学习，然后到了大学毕业之后，我会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向，那肯定是现代舞。但我觉得现代舞它不仅仅只是一个舞种，而现代舞也没有固定的一个流派，或者是说现代舞是这么跳的，没有。现代舞我觉得它是一种更开阔的眼界和当下人的思维，所以现代舞它没有边界，现代舞也没有固定的风格，现代舞带给我更多的是一种不同的思考和现代人的思考。所以我想现代舞它给我的更多的是可能性。那么现代舞我也会去接受不同的训练，从不同的舞种里面吸收我想要的东西，成为我自己的身体。
那其实舞蹈跟像一些其他的艺术形式不太一样，像音乐啊、影视，他们的表达语言可能会相对更为单一一点。那只有演员的肢体跟他的背景音乐，你觉得如何能够通过这么单一的一个形式能够做到打动观众？怎么样能把这个舞蹈变成一种语言能跟观众进行沟通呢？
我想在舞台上呈现的艺术作品，它绝对不仅仅只是一个元素的发生，而舞蹈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在舞蹈里面，我们用身体去表现音乐，我们需要用剧场舞台的调度，去用美术的方法形成一个舞美的关系。那么我们做舞台表演的并不关注表演本身的身体，我们要营造的是在这个剧场里面，这个空间里面，我们可以带给观众什么。所以我们不仅仅只是用我们的身体再去单一的讲故事，我们会运用很多的艺术手段科技方法 一系列的手段去营造出整体的舞台氛围，我们只是表演者之一。
嗯，
我们还有其他舞台的所有装置艺术和其他的音乐家，我们是共同完成的这一部作品。所以我想在舞台上大家看到的并不仅仅只是两个舞者在舞台上跳舞那么简单，它是一个很视觉的艺术，很综合的艺术。
你最近是参加了一部节目叫做舞蹈风暴嘛，当时表演的作品叫一荤一素，当初为什么会选这样的一个像离家游子对亲人思念这样一个题材，是不是自己也有一些亲身的体验的故事可以给我们分享的？
我想我创作舞蹈最大的一个动力就是我对生活的观察，我会去想什么事情是我想说的，我对这件事情有没有非常想表达的欲望，我才会去做这样一支舞。那么在通过这样一个电视舞蹈节目上，本身舞蹈艺术在国内或者它就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艺术，也许人们不太那么关注到舞蹈，或者说大家知道的舞蹈就是太深奥了，太高级了，我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看不懂。那么当有这样一个媒体的桥梁作为我们和观众之间沟通的时候，那在这个上面我的第一支舞蹈我就会选择一个很靠近观众，甚至说是我希望能够让观众能够读懂和了解到的，先让观众吸引到剧场里面来，然后我们再慢慢的去告诉观众舞蹈还有什么样的表现形式，舞蹈也有更高级的艺术，舞蹈有不同的层面的解读。所以在那样的一个电视节目上，我的第一支舞蹈选用了那样的题材。
那对于你自己来说的话，一个舞蹈作品其实最重要的，更为重要的是在艺术上面有所突破，还是说给观众带来感动或者是共鸣这样的一种情绪呢？
我想这两者都是不可单一去分析的。我想一个好的作品，如果它要打动观众，它一定不是简单的只是去表达情绪，因为单表达情绪是观众其实不能接受的，那我们就其实是要需要更高级的艺术手段去让观众知道和了解到什么是能够打动他们的，而不仅仅只是在电视上做一些情绪。那么所以这里面就需要舞蹈的一些结构，还有音乐，还有镜头，所有的综合的运用。所以舞蹈它绝对不仅仅只是我表演一个情绪给你看，我在哭你也会跟着我哭，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回事。
我想我们刚刚说的是这个从整个作品的呈现上面，然后在2017年之后你有了自己的个人作品，那在创作个人作品之后有没有思索一些不同的层面，跟以前单纯的去就是表演舞蹈呈现一部舞蹈作品相比的话？
我想那是一个身份的转变，是从单一的单纯的舞者走向编导的一个转变。舞者的思维方式和编导的思维方式其实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常常我就会去思考，我到底是要编舞还是要去做编导，因为编舞和编动作和编舞是两个概念。作为演员的话，我可能会去关注到我如何去把每一个动作完成好，把每一个动作赋予意义。但是作为编舞，它就仅仅不是关注身体本身，它要参照的还有很多空间，还有意象的传达，以及每一个动作的原因、来由，整个舞台的调度、空间，它是两个不一样的思维方式。我想在这两个中间，两个角色中间游离转变，然后跳进跳出，两者之间他们也是相互联系的。我想我在做演员的时候，既要有编导的思维的话，我想我这样编出来的作品，我自己是能够给他找到原因，但是每一个动作它的出处和由来，我也是有理由有依据的，就跟我单纯跳舞和编动作的很早很早以前的那个我是不太一样的。可能做演员的时候我会更关注到我这个动作是不是完成的好，但是在做编导的时候我会去考虑的是这个动作有没有
传递出什么信息？因为你是从小就非常小就开始练习舞蹈了，现在在中国有很多的孩子是非常小就被父母送到去学舞蹈，很少能有人会坚持下来走专业舞蹈这个路线。当时你从开始学习到现在是完全非常专业的舞者，甚至创作自己的个人作品，你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支持你一直走下来的最大的一个动力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热爱。
就是单纯的热情。我觉得热情是不够的，热情是会消减的。一定是你对这件事情你保有非常强烈的冲动和热爱才会让你继续。因为一旦世界上任何一件即便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你不喜欢没有爱你也是不能够坚持的，但是世界上任何一件非常微小微不足道的事情，一旦 你有喜欢和热爱，你就一定会坚持它。就像我们喜欢一个人一样，你的喜欢和爱才是你支撑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那舞蹈和我也是一样，那很简单，就是你要强大的，非常强烈的一直喜欢这件事情，你才会去坚持。
中间有没有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发生过一些事情让你怀疑这样的一个热爱呢？
怀疑和质疑自己是肯定会有的。 但是我会在这样的质疑过程中慢慢去确定和坚信我的坚持是一定有所回报的。因为我的老师曾经告诉我一句话，你每天练功就像是在为你的未来存了一块钱，也许这些钱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不足以回报你，但只要你相信你的每一次付出你都是在为你的未来存一份积攒。
当这些量越来越大以后，终将有一天它会变现回报你。所以我一直坚信的这句话，同样这句话也给我带来很强的信念。我想信念和坚持一定是让你有所回报的一个基础。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